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欢迎收听维生素 E 二十世纪重要思想节目，本期我们正式进入结构主义，来讲述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的一生。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可以说是现代人类学之父，他的贡献不只是把人类学变成了一门为大众跟大学话语内所接受的科学，更是启发了他的好友拉康、福柯以及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大师们。自列维施特劳斯之后，结构主义成为了现代哲学乃是整个人文学科的新范式。那列维施特劳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跟启发？继承了哪些人的思想成果？现代人类学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诞生的？本期将逐一讲解上述内容。本期时长约为一小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维生素 E 二十世纪重要思想。本期呢，我们来正式进入结构主义的内容。关于结构主义，我之前铺垫了好久好久啊，从存在主义的最后一期就开始讲萨特是怎么被列维施特劳斯吊起来打的。不管是后面的精神分析内容，还有所炫的那些内容，其实都提到了这个词，就是结构主义啊。虽然我们说结构主义之父呢是索绪尔，但是事实上索绪尔只是我们后面回溯性的追溯结构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才找到的那个人啊。真正的结构主义之父，第一个把结构主义的名堂打响的人，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列维施特劳斯。列维施特劳斯是一个人类学家。人类学家是干什么的呢？那顾名思义啊，就是研究人类的，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那怎么研究人呢？人是什么呀？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对人是什么这个话题有着自己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或者说认为是自己想的一些看法吧。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一种很粗暴的二分法，就是人呢就是身体跟精神组成的。这种方法，这种分类方法，其实从古到今都有啊。关于灵魂，就是人的灵嘛，还有关于人的肉，灵跟肉组成的，对吧？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下来呢，那研究人其实是研究两门学科。一门呢是生物学，一门呢是心理学。这就是把人分成肉体跟心灵的一个二分之后自然产生的两个学科。当然生物学有很多的这种说法，比如说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医学吧，可以说是医学。然后鲁迅发现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了，发现学医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没什么用，所以呢他转去文学了。其实文学也是人的一个研究，文学也是研究人的一个逻辑。但是现代呢，我们把人的心灵直接通过一种所谓的实证主义科学的方式研究，出现的学科呢就是心理学。当然这么分解，把人分为肉体跟灵魂的这种分解方式，其实大家都知道挺弱智的。这个听过我节目的人肯定就知道，我们对于人的认识绝对不可能停在一种生理或心理的这种二分现象方面。那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分析逻辑，这些分析逻辑呢汇总起来其实就叫做人文学科。比如说历史、政治、经济，对吧？这些学科称之为人文学科，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跟研究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有关的， 有的是通过人的社会结构，有的是通过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也有的就是通过人生活的环境，比如地理嘛，地理就是人生活的环境，来说明人是什么的。这个思路肯定就比那种粗暴的二分法要高明很多啊。但是呢，这样的思路也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对于人文学科，或者说在中国的语境叫文科吧，对于文科的普遍批评一样，就是这么的，就是这一些学科它很少有一种很硬的东西在后面支撑，这就导致现在学文的很多人普遍受鄙视，对吧？或者说受到歧视，学文有啥用啊？你们学的这些东西不就是一些背的东西吗？啊，这是我在高三或者说在高中的时候听到很多人鄙视文科生，就是这么说的。二十世纪之前的人类学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些很混杂的质料，很混杂的经验和很多人的研究，拼在一起的一个东西，还没有一个体系啊。但是呢，经过列维施特劳斯改造之后的这个人类学，在我看来它就不只是人文学科了，而是属于一种交叉学科。为什么呢？因为列维施特劳斯把人文学科和逻辑里最硬的那些东西缝到了人类学里面，这就是语言学和数学。其实拉康做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把精神分析，把弗洛伊德的内容也是把和语言学跟数学缝到了一起了。这么做，整个的那些经验，这个人文学科的作品，还有对于各种人类的探究，就有了一个整体的逻辑。这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改造之后的人类学。我这么解释可能有点粗暴，或者说大家可能没听懂啊，那我就再多说两句。就在列维施特劳斯之前的人类学呢，其实是有非常多复杂的这些研究材料的。就比如说一个欧洲人去了一个当地的，比如去了某地吧，去把当地的习俗啊，当地的这些风景啊，还有当地的这个人的关系啊，都给你讲一遍啊。那到底这些事情有什么串联的关系吗？他自己肯定会总结一些这种串联的主线呀，不然的话他的话语也组织不起来，对吧？但是一般情况下来说，他组织的这些贯穿的主线呢，都是在服务当时的那些哲学，比如说像黑格尔的哲学。人类学的这些资料我们管它叫做民族志，就是对于一个民族的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还有他们的亲属关系啊，还有他们的神话等等这些东西的探究。在列维施特劳斯之前，民族志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对于古代的猎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现代人啊，一个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或者是在黑格尔的这个意义上发展到了，就是意识发展到不断扬弃到一定阶段的人啊，我们可以通过民族志的形式去了解那些部落呀、宗族啊，这些人就是生活在相对来说比较古代的这一些人，看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这是不是就算是一种客气的心态，对吧？民族志的记载就更像是那种冻结了时间的那种历史，就是一种现代正在发生的，能通过这些发生的事情看到我们之前是什么样的那种历史。绝大部分做民族志的人都是预设了这个想法，我们是现代人，他们是古代人，那他们发生的事情呢，他们正在发生的事情呢，我们曾经也经历过啊。这是一种进步史观，就相当于我们已经比他们强了。但是列维施特劳斯之后的人类学就不再预设这样的逻辑了。列维施特劳斯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人的思维一直是一样好的。他找到了一些古代人，或者说咱们所谓的原始部落人吧， 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们现代的人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同的一些结构，这就是列维·施特劳斯的伟大发现啊。那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他用什么方法发现的呢？这个方法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所以列维·施特劳斯才被称为结构主义之父啊。他是第一批甚至是第一个将索绪尔的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带入了其他的人文学科的那个人。 OK， 那我们就得讲讲列维·施特劳斯其人了，他是怎么踏入人类学这个领域的，他又学习了什么才能使他把人类学跟结构主义语言学放在一块儿，变成了现代人类学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啊。这也是维生素 E 的传统异能，就是在介绍一个思想或者说一套理论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套思想和理论提出的那个人他经历了什么。列维·施特劳斯的父母都是犹太人，那他自然也是这个犹太人对吧。他出生在一个即将落寞的艺术家家庭。为什么说即将落寞呢？是因为他的父亲其实在之前他们这个家族还挺有钱的，后来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基本上就濒临破产了。他父亲是个艺术家，说是艺术家其实更像是一个木匠，因为搞艺术赚不到钱嘛，所以列维·施特劳斯的父亲老列维·施特劳斯呢就开始做木匠营生，为乡里乡亲的做一些手工的玩意儿。因为有艺术底蕴嘛，所以他做的东西呢在当时还挺受欢迎的。他们一家犹太人肯定是得信犹太教的，但是他父母并不是那种很虔诚的教徒啊。他祖父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但他到他父母那一代呢就其实无太所谓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一家人跟老人们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会很严格的按照那些犹太教的教条去生活，但是在自己家的时候就没什么所谓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其实对于他来说，对于列维·施特劳斯来说，作为一个法国人的身份认同倒是比作为一个犹太人要多得多。当时刚刚法国大革命结束嘛，法国成为了一个没有王室没有皇权的一个民族国家，那这通过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法国的文化跟习俗成为了一种新的标签或者说一种身份吧。当然法国的思想是里面最重要的那个，而犹太人的传统呢也是读书。列维·施特劳斯说，我的父母越是不信仰宗教就越是崇拜和信仰文化，我认为这是许多犹太家族的特点。犹太民族被视为爱看书的民族，从童年起我就被鼓励读书，增长才智，对一切好奇，这才是神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倒是很好理解哈，因为犹太家庭自出生以来就必须要信犹太教，那自然就会有那些从小受到宗教压迫想要反抗的人，有反骨的人，对不对？那这些人能找到的对抗宗教的一整套教义的最好出口就是知识跟文化，所以那些不虔诚的犹太家庭就会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学习跟了解知识上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叛逆啊会使犹太人或者犹太家庭出了很多的这种科学家还有杰出精英啊，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他们读书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并不是以一个功利主义的心态在读这些书的，而是用来反抗宗教大他者的压迫来读的这些书的。对知识的好奇成为了他们反对神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虽然他不信仰犹太教，但犹太人的这个身份还是给列维·施特劳斯带来很多麻烦。当时的欧洲嘛，反犹主义盛行， 希特勒也就是利用了这种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起家的，对吧？所以在列文施特劳斯在学校里呢会受欺负的，会被人骂是犹太佬，对吧？但是也就是因为这种跟他人的这种疏离，是让他从小就站到了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是一种观察者的位置，在默默地观察其他人的位置。他说，我刚一进学校就被当成可恶的犹太人看待，中学之后依然如故，但是一个年轻人如果突然发现他不被社群所接受，这就会导致他和社会拉开一定距离，迫使他对这个社会进行观察，不仅从自己有所感受的社会内部，也从被抛弃他的社会之外。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就是相当于他虽然认同自己是法国人，但是他与整个的这种法国社会他拉开了一定距离，而就是因为他拉开距离的这个位置，使他能站在一个旁边旁侧在看整个的事情。就这种视差其实在人类学的研究里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是从小养成的这种观察者的这种位置，其实也成了他日后从事人类学的一个研究习惯。那讲到他爱读书，我们来讲讲他小时候读过什么书吧。列维施特劳斯是一个特别喜欢大自然的人，他从小呢就喜欢去公园啊，去那些山里啊去转，去露营。自然呢他对地质学很感兴趣，所以他看了特别多关于地质学的书啊，这个可能一般人看不了。我对地质学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喜欢户外，很喜欢远营，喜欢观察动物植物，喜欢看看地上的石头跟泥土的人，我相信应该是会对地质学感兴趣的。这是读的第一个系列，就是地质学啊。那第二个系列呢是精神分析，因为他有个同学，他的同学的父亲是精神科医生，于是他就经常呢去跟那个同学去他家里玩，去跟他的父亲交流，然后去翻一翻他父亲的书柜啊什么的，他就发现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因为当时确实精神分析也是一个新发现，就是弗洛伊德。所以他非常喜欢看弗洛伊德的文本，他认为弗洛伊德的文本给他带来的震撼是跟地质学相似的。弗洛伊德的那个无意识 unconscious 就是相当于地球底下的地下世界，而那个意识 conscious 就相当于地球表面啊。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看，使得整个他对精神分析也非常的着迷。这是他第二个系列，他很喜欢看精神分析啊。那第三个系列呢也是当时很流行的，他当时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他非常有热情的读了《资本论》。虽然他认为马克思很多地方说的他不太赞同，但是马克思论述事情的逻辑也跟地质学是类似的，他也是想建立起一种探求本质的一种逻辑，所以他对马克思的理论也一度非常的痴迷。当然我说的痴迷并不是去做研究啊，因为当时列维施特劳斯也就算是个高中生，他的痴迷仅限于爱好，就是自己读一读。所以地质学、精神分析跟马克思是列维施特劳斯启蒙的三个领域啊，他管这三种书称之为他的三位情人。三位情人啊，说明他对这三个领域有多么的喜爱，这也是他年少时期的慰藉啊。当然也不只是年少时期，我们之后也会讲到这三位情人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这也是他后来选择人类学作为他的从业方向的重要原因。因为他很喜欢看精神分析跟马克思，所以他学起哲学来并不是很费劲。在高中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哲学班，因为天赋加兴趣嘛，所以他的成绩非常的好。 但当时法国教的哲学就是新康德主义的那些，跟他的兴趣点差的还挺多的。虽然他学的不费劲，但是他也觉得没啥意思，所以呢，他就去问了他当时的老师，他当时中学老师啊，他问他，他这种情况，他上大学应该适合做什么呢？他的老师给他的建议是，这么说起来，你不适合搞哲学，但是你比较适合搞那种跟哲学相关的，可以使用哲学方法的那些东西。这句话也一直影响着列维施特劳斯啊。列维施特劳斯在成名之后也一直称自己是人类学家，他做的事情都是人类学领域里的。虽然他分析人类学使用的本体论就是结构主义啊，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范式转换，但是他的自我认同一直都不是哲学。当时也是啊，虽然他选了一个哲学专业，但是他同时也修了个双学位，修了一个法学，这也是他老师给他建议的呀。因为法学其实跟哲学也是很有关的。那为什么他还要选哲学呢？因为在法国哲学是个很大的专业，而且是之后可以各种转向的一个专业，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专业，所以选哲学怎么着都不亏。那我们就要讲到列维施特劳斯的大学生活了。到了大学之后啊，列维施特劳斯一边学习，当然主要的精力没在学习上，主要的精力呢开始搞政治。因为当时苏联啊正在如火如荼的大生产着，对吧？然后一切都非常向好，给了大家一个新面貌。当然斯大林上台了之后这事就不一样了，不过在当时大家都会觉得这可能就是人类的一条新路啊。这些法国人对于社会主义是非常向往的，而列维施特劳斯呢恰好就是一个熟读马克思的人，他自然也就卷入了这样的一种向往的这种运动之中。他参加了法国巴黎高师组织的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跟组员们一起读马克思。这个时候他开始作为一个笔杆子，给大学各类的社会主义相关的杂志写马克思跟社会主义的文章啊。同时呢，他也开始成为了一个活动家，在大学里组织跟社会主义相关的社团跟党派。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列维施特劳斯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粉红，而且还是那种很有水平很有成就的小粉红啊，粉红头啊。他写的东西确实很好，因为他水平不错嘛。然后他作为活动家也很八面玲珑，吸纳跟团结了不少对于红色很向往很狂热的小粉红们。他大概从政的时间啊，就是搞政治活动的时间，也不算从政吧，搞政治活动的时间大概有十年，他一直都是他们那个社团的中坚力量，还自己办过一些报刊啊杂志啊。他曾经也想过这就是他的事业了，他以后就是要从政，在法国搞社会主义。但他的理念呢跟那些他同组的同社团那些同志们还是有点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三位情人，对吧？他不只只有马克思一个人，他是不可能为了马克思就抛弃了他那种精神分析式的人文主义关怀，还有地质学给他的那种科学训练的。所以他很容易能看出这个很狂热的气氛里的那些很危险的事情。他曾经就很鲜明的表示啊，自己不赞成列宁那种暴力革命的方式。所谓的革命也不应该是那种暴力推翻的革命，而是一种观念的革命。另外他对当时那些意识形态的那些狂热也非常的不适应，所以他其实也算是他们那个社团内的一个异类，因为也是经常在跟同社团的人在论战，在写一些东西，在相互交流啊。虽然搞政治搞得如火如荼，但是呢，列维施特劳斯的学习也没有落下呀。在大学时代他读了非常多的书，在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两个学士学位的这个所有的课程跟论文，就是哲学跟法学啊。但是他其实对这两门学科都颇有微词。首先是法学， 法学对于他来说呢，就是在考试之前前两个月背了两个月，然后就考过了。他觉得完全没有什么意思啊，不过也还好，因为就背嘛，所以也就浪费两个月时间，也就把这个学位拿到了。但是哲学他是最有微词的，虽然他当时的哲学老师都是法国顶尖的学者，但是教的东西呢，还是我们说的当时法国流行的新康德主义，还有就是黑格尔那些东西。雷维施特劳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跟地质学的爱好者，他是不可能对这些完全没有经验的这种，就是没有经验在里面的这种纯理性的活动感兴趣的，或者说也不能说是感兴趣，他甚至是很厌烦这种跟这个世界的经验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哲学啊。就是像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样的。当然肯定会有人反驳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绝对不是跟世界经验无关的，它是蕴含着世界万物的，对吧？怎么能说跟世界完全没什么关系呢？但是我想说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可能让你学会量子力学的，对吧？就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考，一种脱离经验的思考，其实是被称之为形而上学啊。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像辩证法这样的哲学呢，就像是一种思想体操，就是把那些平时写论文，或者说在我们这说写申论的方法，先摆一个正题，然后说说反题，最后做一个综合，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人的思维模式，把这些玩意儿跟人的思维混为了一谈而已。我们现在认为说要辩证看一个事儿的时候啊，在我看来，那个人就是那个说要辩证的看一个事儿的那个人，对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任何的看法，或者说他没有任何的经验。就是从欲望的角度说，他在说辩证的看一个事儿的时候，这个人说这句话的欲望根本就不是要表达这个事儿的欲望，而是他要维持说话这个位置的欲望，他是要让他的话语持续的进行下去，就只是这样而已啊。就是他根本就不想表达什么，或者想表达什么根本就不重要，他在说话，别人在听他说话，这件事儿本身才重要。这就是我理解的现在这些人在用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或者说是这种套话在说话的时候的想法。我觉得大家网上冲浪也挺多的了，这种官话套话看的也很多了，这点经验应该也都是有的。就是在大学学了这种哲学，这个事儿啊，列维施特劳斯恨了一辈子。他在后面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就说，他那个时候还很愤愤不满，就觉得我大学生活就学了个这，真是纯纯耽误事儿啊。不过好在呢，除了上课之外，他又还有很多自由的时间，这些自由的时间呢，他确实是在好好利用的。一方面读了很多书啊，另外一方面呢，去听了很多他想听的课。他听了关于精神分析相关的一个病理心理学的课，这个他印象很深，然后认为这个老师真的是非常有人文关怀的一个老师啊。当然更重要的呢，就是他还在做他那个社会主义小团体，对不对？成为了一个笔杆子，在当时他那个团体里面，他算一个领袖啊，也做了很多的活动。我想大学时候大家都喜欢在一个社团里做点活动，这也挺正常的啊。不过列维施特劳斯当时确实有点魔怔，他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也在说，在他写回忆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做活动的那个列维施特劳斯是一个很愚蠢的状态。为什么愚蠢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一些幻想，他幻想着当国师啊。什么叫当国师呢？就是他觉得这个社会主义马上就会席卷法国，然后就跟苏联一样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党里面的那个理论家，对吧？就是那个冯的啊，就是那个给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指导方向的那种理论家，对吧？就是治国理政，对吧？啊，那要指导成什么方向呢？ 后来的列维施特劳斯总结他当时的想法呢，就是一种社会主义集权式的想法，但是缝得很好啊，把那种集权的思想用大学话语都缝进去了啊。他写的大学论文叫做主要出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定理，这篇文章他展现了他很深厚的这个学术功底啊，把笛卡尔啊、莱布尼茨啊、康德啊、还有黑格尔、马克思的这些政治思想都缝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里边。缝完了之后，其实是一种极权主义式的国际主义啊，其实挺愚蠢的。他后期经常批判年轻时候的自己，觉得自己当时读书太少，狂热太多，不懂事儿啊，然后也觉得这种当国士的想法特别丢人。但是列维施特劳斯其实脱身挺早的，他很早就意识到有问题了。哎，你看看人家聪明人就很早就能意识到有问题，也不知道现在那些小粉红们什么时候能想通。当时列维施特劳斯本来是想就这么从政的，多多多好啊，组织很多活动，组织很多运动，风风光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有点现实，因为别看现在自己搞活动人前人后的，这时候他父母家里的情况就不太好，他的父亲已经濒临破产了，哎，这就很撕裂了，对吧？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列维施特劳斯还是很快想明白了他自己应该要做什么。现在他最需要的呢，就是大学毕业后先有一份稳定的可以养活自己的有一个固定收入的这个工作，先考虑咱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呢，他还是决定他先去考一个教师资格证啊。不过这个教师资格证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师资格证不太一样啊。当时在法国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考的，而且基本上学哲学的学生都得考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存在主义的那几个老哥老姐们，萨特、波伏啊、梅洛庞蒂啊，我们都讲过，他们都考过这个，对吧？而且萨特比波伏阿梅洛庞蒂要大一届，然后萨特是那一届状元啊。巧了，列维施特劳斯也是跟波伏阿梅洛庞蒂这一块儿的啊，虽然不是一届的，但是他们在一起实习过，他们在一起去在中学实习过。当时列维施特劳斯就认识了波伏阿跟梅洛庞蒂。然后双方在后面的回忆录里还写过对方。后面列维施特劳斯跟梅洛庞蒂的关系特别好，跟波伏娃嘛就很一般。跟列维施特劳斯同届考教师资格证的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西蒙纳威伊啊。最近在中国好像西蒙纳威伊的书也是比较火啊，大家也可以买过来看一看。所以你看这个法国教师资格考试，感觉跟 NBA 选秀一样，对不对？就是凡是这个著名哲学家都得在里面选一遍秀啊。萨特呢就是那状元秀啊，波伏娃是隔届的状元秀，第二届的状元秀，然后梅洛庞蒂呢是波伏娃那届的探花秀，列维施特劳斯也是探花秀，是他们那届的考试第三名啊。西蒙纳威伊在他们那届排名第七。既然考那么好，我们的探花就如愿以偿的拿到了这个教师资格。同时这个时候呢，他也就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了。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看好的整个的苏联的经济体系刚开始欣欣向荣，对吧？在他考完试的那个课已经陷入了颓势，而且很快的要进入极权主义，已经传出很恐怖的声音了。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就刚开始大家对于一个新型的体系，完全新的一个东西是充满了期待的，肯定会认为能做出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很快所有人就会发现这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的僵化，因为这个体系希望的是每个人都是不冒险的人，都是能一步步安安稳稳的过完这一辈子的人，所以适应这个体系的人就不会去冒险，不管是科学的冒险，还是商业的冒险，还是别的冒险，他都不会去做了。但是呢，没有甘于在这些领域上冒险的人，这个社会就必然一步步要走向衰落。 这个我在海德格尔篇还有熊彼特篇我都论述过啊，在后面拉康的伦理学里我还是会讲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啊，就大家都是大锅饭嘛，那这个体系最后一定会熵增，增到最终崩溃啊。那为了不崩溃呢，那就只能进一步削减这个大锅饭，对吧？削减每一个人吃大锅饭的这个分量，那就是削减自由，剥夺权利啊。所以苏联很快就走向了斯大林主义。哦，对了，熵这个词，我刚才说熵增嘛，熵这个词是列维施特劳斯在人类学里也经常用到的。他甚至认为人类学就是熵类学，就是研究结构是如何逐步解体的一个学问。这个我之后讲理论的时候也是会讲的。好，那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已经没有那么让人向往了。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列维施特劳斯发现他周围的那些战友们同志们啊，好像被什么恶鬼附身了一样，就为了一些信念跟信仰就可以蔑视生命了。这个是有精神分析基础的列维施特劳斯这不能接受这种事儿啊。注意，像恶鬼附身了一样，这是列维施特劳斯的原话。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跟他周围的同事都闹掰了，于是这个搞了十年的资深小粉红从见证圈退役啊，不对，那个时候没有键盘，不叫见证圈啊，从比证圈退役了。后来他总结他那段经历的时候也说啊，他在政治上犯了很多次错误，他自己没有政治嗅觉，所以呢到最后终于放弃了。那这个时候放弃了从政，列维施特劳斯呢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教书了，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那成为中学老师去教学生，真的能让列维施特劳斯安心吗？当然不行了，对吧？对于列维施特劳斯来说，这种一眼望到头的这种公务员生活吧，他确实也接受不了啊。于是在1933年，他教了一年书之后，就下定了决心，他不适合做一名老师，因为他对重复的事情不感兴趣，他对这样的生活有一种恐惧感，就是一年教一门课，一上呢就是一年，来年呢换一帮学生还教这门重复的课，他接受不了，他对一个主题要重复说好多好多遍啊，所以他也一直在求改变。那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他的这三位情人的一个交叉点：社会学、地质学、精神分析学。这三门学科的交叉点，在当时的他看来就叫人类学，只不过当时还不叫人类学啊，当时还叫民族学。当时的民族学还远远不是一个学科啊，学者也寥寥无几，在法国的学者就更少了。列维施特劳斯接触到民族学是个很偶然的事情，他很偶然的读了一本书，是洛维写的，叫《原始社会》。洛维呢是一个早期的民族学家，他在这本书里写的就是他在一个原始部落中的所见所为。这列维施特劳斯马上就发现了民族学就是他们那个三位情人的缝合点。一个部落的习俗习惯的形成肯定就离不开当地的地形地貌，对吧？这就是地质学。那也离不开他们的社会结构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东西。当然更离不开的就是分析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习俗啊，这个东西呢就是精神分析啊。所以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他接触到这本书，接触到民族学之后幡然醒悟，陶醉，感觉一股清风啊。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我们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也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事情能承载你的全部历史、全部经验，这个事情是作为你个人经历的一个独特的缝合点，能把你之前的所有的努力都缝合到这一件事情上面， OK， 那恭喜你，你就找到了你这一生要从事的工作了。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缝合点就是精神分析，那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这个缝合点就是人类学啊。于是施特劳斯就去看了他所有能找到的他人类学的书，然后呢 又去联系了法国的人类学的，法国的民族学的学者，因为当时确实还叫民族学啊。他是一边不想干了，一边不想在学校里继续教书了，然后想去做真正的民族学研究，一边呢就去读这些民族学的书，然后寻找机会。这机会呢总是来得很快的。在1934年，也就是他成为了中学教师的第二年，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改变了他一生命运，也改变了现代人类学命运的电话。这个电话是他大学的论文导师给他打的，问他有没有兴趣去巴西圣保罗大学去做社会学的讲座老师。因为巴西最近的学术风潮是研究孔德，所以跟法国的教授就走得非常近。然后他导师的一个同事呢，就正在巴西那边圣保罗学院那边当一个管事的，他就打算去招募很多法国的学者来巴西这边教书啊。列维施特劳斯的导师知道列维施特劳斯对民族学特别感兴趣，而巴西呢正好是美洲的很著名的还有很多原始印第安部落的地方。同时在列维施特劳斯的导师看来，就是他们教书的那个圣保罗大学的圣保罗那个地方也住了很多印第安的土著啊，所以呢这个教职是非常适合列维施特劳斯去做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的。同时列维施特劳斯的这个硬指标也过硬啊，他的成绩很好，教师会考考的也很好，他的水平大家都放心，所以列维施特劳斯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导师就给列维施特劳斯打电话了，所以你说你看这个机会啊，它就是留给优等生的。就不管你要从事什么行业，你对先前的行业有多么厌烦，你先把现在原来的事都干好啊，把事情干好再去拓展你的领域，这样的话大家会想起你，会觉得你做的事靠谱啊。列维施特劳斯知道这个机会，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马上就答应下来了。于是呢在即将出行的那段时间里，他首先去把图书馆里关于巴西的、关于美洲的文化的类的书籍都读了个遍。名义上他是去当老师的，去当大学老师的，而实际上他知道这就是他走向民族学的第一步。当一切准备完全的时候，他跟几个同事一起就坐上了去美洲的游轮，而《忧郁的热带》这本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章的。 OK， 那我们就来讲讲列维施特劳斯的这本书吧，《忧郁的热带》。这是列维施特劳斯的成名作，也是一个差点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书。为什么差点呢？因为这书不是文学，它差就差在了它不是文学。但这本书到底是什么题材呢？你真的很难说呀。你说它是一本小说吧，因为看着像小说，而且是那种探险小说，里面有非常多的探险故事啊。但是这个内容又特别真实，那可不真实嘛，因为这就是列维施特劳斯亲历的这些事情。所以你要是把它当成列维施特劳斯的自传看吧，这里面学术内容又特别多，就它里面详细记录了他看到的那些原始部落的那些人的生活习性方法，都是一种很学术的语言写的呀。所以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民族志来看，当成一个人类学文献来看。但是如果你说它是个民族志吗？它又很幽默，它里面充斥着很多这种情感啊、情绪啊、各种他的抱怨啊，还有一些小段子，看着看着你能会心一笑。所以这书既获不了文学奖，也没法当论文发表，但是你不妨碍它很好卖啊，确实是列维施特劳斯打响自己名声的一部著作。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在里面看出他想看到的那些东西，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其实人类学当时其实也就是这种交叉学科，对吧？也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定义的学科，就跟《忧郁的热带》这本书非常的像啊。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对人类学感兴趣，你就不可能不喜欢《忧郁的热带》这本书。这是一本奇书啊，也是指引一般人了解人类学、了解人类学家到底在干什么的、了解人类学的工作的一把金钥匙。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列维施特劳斯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的 在巴西的历险，或者说探险吧。从他登上去巴西的游船开始，到他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土著人，然后记录他们的生活习性的这些事情。雷文施道斯到了巴西之后呢，一边就完成了他的教课任务，一边利用假期向着亚马逊河的深处就进发了，探寻生活在那里面的那些古部落啊。他相信这是仅存的了解原始部落人类精神的一个机会啊，因为很快这些人就会被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这个进程所浸染吧，也不能说感染，也不能说污染，因为其实这不见得是个坏事，当然也不见得是个好事就是了。当这些原始部落的印第安人逐步进入整个世界秩序之后，他们也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份子，那么他之前的那些独特的东西就会逐渐丢失。所以他抓紧了每一分每一秒啊，一旦有时间他就会去寻找这些印第安部落，跟他们一起生活，记录他们的生活习俗跟社会结构，收集他们的用品跟各种器具。雷维施特劳斯后面收集了好多好多当地印第安部落的这些生活资料跟器具，有一些图腾啊，有一些面具啊，还有他们用的器皿啊，还有各类的收藏品，这些都是他用一些现代社会的东西换来的。然后后面他有一段时间回法国了，生活比较困难，然后就比较缺钱，资金比较紧张啊。然后他有一个很有钱的好朋友，就把他一半的收藏都买走了。他这位有钱的好朋友呢，就叫让·雅克·拉康。所以探访这些部落的这些经历都在《忧郁的热带》这本书里。你可以想象一个欧洲人啊，带着零星几个人吧，算是一个小小队，去亚马逊密林里冒险找人。你说他们吃啥喝啥睡哪，路途里碰到了各种动物，各种毒液，各种危险，咋搞嘛，对吧？然后碰到了原始部落的老哥，他们怎么交流，对吧？万一那些人是食人族怎么办嘛？所以你想想就很困难，对吧？对，这些困难啊，这些问题和这些解决方案都写在那本书里啊。所以我可以说，冒险两个字就是《忧郁的热带》这本书的主题。但是这不是那种海贼王式的那种非常浪漫主义的冒险啊，不是的，而是非常严谨的、非常小心的柴米油盐式的冒险，就是一边冒险一边掏出小本本疯狂记笔记的那种冒险。但是别小看这些临时记的这些笔记啊，就是靠着这些笔记，列维施特劳斯之后在美国才崭露头角，才成为人类学领域的泰斗。这些笔记成了他年轻的时候就在美国那段时间写论文的基本上是唯一的经验素材啊，因为之后他想去也不太好去了，这二战正打仗呢，对吧？所以不管是后面讨论什么亲属关系，还是讨论结构人类学，这些笔记的经验都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是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一个牌照啊，这个太重要了。当然也就是靠着整理这些笔记，他才写出了这本《忧郁的热带》。总的来说吧，列维施特劳斯在巴西一共去了四次田野调查。第一次呢是1953年，这是一次非常短途的旅行，他们拜访了坎冈人，这个是由巴西的官员带领他们去的。因为坎冈人并不算是原始部落啊，他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早就被现代社会的很多的东西所沾染的一个部落啊。他们是被巴西政府安排了定居地的，而且也给了很多现代社会的一些福利的。但是坎冈人非常不适应这些所谓的现代社会的一些很方便的东西啊，他们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就包括那些房子啊什么的，他们也住的不习惯，他们还是喜欢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然后也因为这次的调查时间比较短嘛，也没有特别的记很多东西，而且旁边还有巴西的官员陪着，也不好去聊太多，所以他就没有记很多笔记，在书里呢也就写了几页，就一笔带过了。有了第一次的这个准备，他大概已经知道田野调查要做什么了， 于是他就开始了准备第二次的出行。第二次是1935年的寒假，一共有4个月的假期，这个时间就很充足。他跟他的妻子首先呢就一起去了巴西跟巴拉圭的边境，目的呢是去找当地的土著卡都维欧族。这个也是在《忧郁的热带》这本书的第五章里就写了。这次勒维施特劳斯的准备就非常全，带着相机拍了不少的照片，也列了非常多的资料，在小本本记了整个族群的社会形态，搞了好几百张统计表啊。他们一共是3个人，然后在族里跟那些卡都维欧族们一起住了几个星期吧，把整个的事情全都搞明白了。收集完资料之后就立刻又启程，这一次他们又去了巴西跟玻利维亚边境上的这个科伦巴镇，他们那里去找克罗洛族。这个族其实很少有资料，也很少有现代学者去探访过。他们走了8天8夜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克罗洛族的村落，里面住了140多口人。这对于列维施特劳斯来说简直是人类学家的天堂啊，于是他马上就投入了对这个村落的研究当中，走门串户，普查人口，搞明白这个村落的这个婚姻情况，还有这个社会的等级制啊、权利啊、义务啊，这些很复杂的这些网络。当然还有跟村民交换各种藏品，对吧？拉康听了很开心，毕竟最后都是他的了。整个这个冒险大概有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属于人类学家的第二次，但是也是最正式的一次的这个冒险就结束了。后来在1937年，列维施特劳斯短暂的回了法国之后，又返回巴西，开始了第三次田野调查。这回他有整整1年的时间，但他的目标呢他也不知道，他就想着车往前开啊，开到没有油为止。这回他到达了巴西的戈伊阿州的边界，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土地跟河流，人迹罕至啊。他就沿着各种电报线一路探访，找到了一些印第安的族群，一边旅行一边记录。后来呢他就回到了圣保罗，把这些材料汇总，开始写文章。就在这个时候，圣保罗成立了一个民族学协会，他也凭着自己这些文章和这些记录获得了一定的声望，成为了这个民族学协会的会员。他对印第安土著的这些研究呢也陆续发表了，有登了一些报刊，登了一些文章。就是这个时候他逐渐的就成为了一名比较有名的人类学学者，同时呢他也申请到了巴西当局为人类学研究而拨的一些活动经费。然后就是在1938年，列维施特劳斯在当地已经小有名声了，也有了一些钱，就开始筹备他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巴西远征。这次呢他要去完全没有人去过的那个世界，他想沿着巴西的这个电缆电报线啊一直往下走，在巴西做一个断层式的田野调查。然后当地文化局呢听说他要干这个事儿，就来插了一脚，开始主导这次远征。他们就组成了一支很庞大的队伍，这个队伍里面有医生，有官员代表，还有当地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组成队伍之后就沿着那个电缆线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完全没有现代人涉足的一些穷山恶水啊。这个地方列维施特劳斯称之为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里列维施特劳斯发现了南比克瓦拉族，这也是他研究的最深刻的一个种族啊。基本上他这个快半年的时间他都在干这个事儿。南比克瓦拉族也是他遇过的最原始最纯粹的印第安人，他说他们的状态非常接近卢梭所说的那种高贵的野蛮人的状态啊，就是那种自然状态，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当于列维施特劳斯给卢梭的政治理论做了一个实证检验啊。列维施特劳斯说，我比卢梭走运啊，我在一个濒临灭绝的社会里找到了这种自然状态，这是很了不起的。然后他在这里待了几个月，做足了调查，又往前走，碰到了图比卡瓦西普族。这个时候呢，还是一样，还是做笔记，记录一切看到的和他猜测到的情况。 但是他面临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确实语言就不通了，所以很多事情他只能靠猜呀，然后靠拍照片、靠画图等等这些事情来交流。就这么过了一年，就在这一年里，他感受到了那种纯粹的人。他说啊，他们就是这些土著人啊，与列维施特劳斯他的世界没有任何的接触，是绝对的陌生人，而且是永远的陌生，但是又像镜子的镜像一样触手可及，却无法理解。我感觉在这里既受到了奖赏，又受到了刑罚，所谓忧郁的热带即是如此。这就是《忧郁的热带》这本书为什么叫《忧郁的热带》的来源了。最终在1939年的1月份，他回到了现代世界，返回了圣保罗，完成了这个既有学术意义又很有文学意义上的伟大冒险。好，《忧郁的热带》这本书基本上就记录到这里了。但是列维施特劳斯自己人生的大冒险还远未结束呢。1939年的3月份，他回到了法国，但是当时的法国可是比在原始部落里要危险的多呀，尤其是对于他一个犹太人而言。但是列维施特劳斯啥都不知道呀，刚从原始社会回来，他哪知道现在二战打仗正是打得如火如荼，然后法国马上就要兵败如山倒了呢，然后投降的老快了，对吧？他哪知道呢？他刚回国就发现感觉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应征入伍了。不过幸好他是读书人啊，再加上运气也不错，就没当几天兵，也没有怎么上前线，他就继续去当中学老师了。但谁能想法军败得那么快呢？1940年的10月份，法国已经全部沦陷啊，然后在法国的犹太法令正式实施。那列维施特劳斯作为一个犹太人就很危险了，他突然发现，哦，原来被清洗的对象竟是我自己，完了，这个时候他慌了。不过好消息是，他在巴西的人类学名声跟他的人脉救了他，他的那些同事跟导师呢也都还记着他，而且他还有一个美国的亲戚，是姑姨还是什么我忘了啊，是可以给他做担保的。我觉得要是少了一辆，估计这个老哥就凉在法国了。于是他就经历种种冒险吧，在最后一刻登上了去美国的游轮。当时有大批的学者在美国避难啊，有法国人，有俄国人，当然也有德国人，比如像爱因斯坦这种，对吧？这些人对美国未来50年的发展绝对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的美国真的是人才济济啊。列维施特劳斯身无分文的来到美国，靠着基金会的一些援助过日子，但是呢，就这样，他楼上住的邻居居然是克劳德·香农。这个人是谁？我最早在思维方式的系列就讲过啊，信息论之父。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美国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这边就是废墟，另外一边就是高楼大厦，这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这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呢，其实是一片新的田野调查的沃土啊。而赞助列维施特劳斯逃难的这个洛克菲勒基金会啊，组建了一个学校，他要求列维施特劳斯在里面教书，教南美当代社会学。为啥呢？因为他去了巴西，对吧？那对巴西的风土人情很了解，那他很适合教南美当代社会学。因为这次机会，他又一次进入了学术世界。这一次呢，他在美国见了很多很多的民族学家，包括民族学的泰斗级人物弗朗兹·博厄斯。同时呢，他也跟很多法国人一起逃难的法国人结下很多深刻的友谊呀。比如说像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布列东啊，还有杜尚啊，这些人都跟他成了好朋友。对了，这个布列东也是影响拉康最大的人之一啊。但是对列维施特劳斯而言，在美国最大的事件是碰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一个俄国人。这个俄国人叫做罗曼·雅各布森。罗曼·雅各布森这个老哥得好好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仅次于佐绪尔的语言学家。 算是索绪尔的精神继承人啊，同时也是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和领袖。这个布拉格学派我在之前讲索绪尔内容里讲过啊，就是把索绪尔的思想发扬光大的那帮人。雅各布森把索绪尔的共识性跟历史性进行了再一次的概括，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语言学的和诗学的阐释，而且这个阐释非常的重要啊。雅各布森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语言学家，这个我今天就不细讲雅各布森的理论啊，因为毕竟我们主角是列维施特劳斯。但是如果说你对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感兴趣，那么除了你去看一看论文，看一看他写的书之外呢，我推荐一个国内视频讲雅各布森讲的最好的 UP 主，就是李爽君啊。所以说对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去搜一下，在 B 站你搜雅各布森就能看到李爽君的这个管雅讲雅各布森的视频了，叫做言语的六功能啊，还有就是讲索绪尔的能指跟所指的历史变迁，这两期里面都着重讲了雅各布森的逻辑。但其实我觉得讲过索绪尔雅各布森其实是很好理解的呀，就是那些东西，能指所指，共识历史，隐喻转喻。到雅各布森那里就把隐喻转喻发展成了凝缩跟一致啊。这个一致呢就是历史性结构下的这个语言变化，凝缩呢就是共识性结构下的这个语言变化。通过这两个机制，言语就产生了结构下相似的衍生效果，就产生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言语，通过凝缩跟一致啊，这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基础。当然再详细的了解呢，就去看一下李爽君的视频就比较好啊。这雅各布森呢也是在那个学校跟列维施特劳斯认识的，因为当时列维施特劳斯正在发愁啊，因为他对那个南夸拉比人的研究搞得很差，笔记搞得很烂。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懂南夸拉比人他们的语言，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他想学学语言学的知识，看看能不能破解他们的语言。所以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雅各布森，去听了雅各布森的课。这个老哥真的很厉害啊，博学，会好多种语言，而且讲课也很有料。同时呢，雅各布森也去听了列维施特劳斯的课，也觉得他对印第安的理解也非常的有意思。于是这两个人一见如故啊，开始了长期的交流。列维施特劳斯是这么形容他跟雅各布森的关系的，他说，我们初次见面就情投意合，命中注定会做朋友，那是我们兄弟般友谊的开始。给力给气的啊。于是通过了雅各布森，列维施特劳斯就了解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他突然发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跟自己的三位情人缝上了。地质学外表看起来偶然，却隐藏着隐秘的必然性。精神分析，精神活动的千变万化，却可以通过无意识还原为一组有限的元素。马克思主义对同一种现象的诠释，却有一种理性的模式。还有他对卢梭的阅读，还有他对生命的敏感，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结构主义的这个结构的框架下得到一个理解。瞬间他就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一样，结构主义从这个时候起就成了列维施特劳斯的本体论。1943年，也就是列维施特劳斯跟雅各布森相识的第一年，他就开始写了他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他之前是很抗拒去写这些论文的，他不是不能写呀，他只是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料。但是自从接触了雅各布森，接触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他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位将民族学改造为现代人类学的思想大师诞生了。以上就是列维施特劳斯的经历了，后续他再通过一步一步完善他的理论，一步一步获取声望，不断的开展关于民族、关于亲属关系、关于思维、关于神话的各类研究。后来他成为了法兰西学院的终身讲师，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荣誉啊。法兰西学院应该只有30位的还是40位终身讲师。所谓的终身讲师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评上了啊，只要你评上了，那么每个月他都会给你钱，然后你拿这个钱想做什么都可以。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每年需要开一门课，这门课不是面向学生的，而是面向公众的，就是面向整个法国的。这是法兰西学院讲师的唯一要求，而且这笔钱也很丰厚，相当于是法国最高的学术荣誉了，就是进法兰西学院当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像福柯他也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列维施劳斯当然也是。那关于列维施劳斯的思想部分呢，我们就留给下期再讲，下期我们就要讲他最重要的一本学术著作吧，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本学术著作就是《野性的思维》。通过这本书，列维施劳斯结束了萨特对于法国哲学界的统治，用结构主义给存在主义了一个致命打击。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呢，我再来读一读《忧郁的热带》这本书吧，我们来摘录一下《忧郁的热带》这本书的最后一段，同时我也认为这是这本书的点睛之笔。我也希望大家听完这期播客呢，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说不定因为这本书，一个新的人类学家就此起步了，对吧？《忧郁的热带》最后一段。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我将用一生的时间加以描述人们设法了解的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对整个世界而言，这些光辉花朵不具任何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只不过是整个世界生灭过程中允许人类扮演人类所扮演的那个角色罢了。然而人类的角色并没有使人类具有一个独立于整个衰败过程之外的特殊地位，人类的一切作为即使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也并没有能扭转到整个宇宙性的衰亡程序。相反的，人类自己似乎成为整个事物秩序瓦解时最强有力的催化剂，在急速地促使越来越强有力的事物进入惰性不动的状态，一种有一天将会导致终极的惰性不动的状态。从人类开始呼吸、开始进食的时候起，经过发现跟使用火，一直到目前使用原子跟热核的装置发明为止，除了生儿育女以外，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只是不断地破坏数以万计的结构，将那些结构肢解分裂到无法重新整合的地步。不错，人类建造城镇，移植土地。然而经过思考以后，我们发现城市化与农业本身是创造惰性不动的工具。城市化与农业所导致的种种组织，其速率与规模远远比不上两者所导致的惰性与静止不动，以至于人类心灵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其意义只有在人类心灵还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一旦人类心灵本质消失了以后，便会混入一般性的混乱混沌里。因此，整个人类文明，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可以说是一种异常繁复的架构和过程，其功用如果不是为了创造物理学家称为熵，也就是惰性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可能很想把它看作是提供人类世界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机会。每一句对话，每一句印出来的文字，都使得人与人得以沟通。这种沟通的结果，就是创造出平等的层次。而在未沟通以前，有信息隔阂存在，因为隔阂的存在而同时存在着较大的程度的组织性，人类学实际上可以改成为熵类学，改成为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的学问。然而 我存在。我当然不是以一个个体身份存在，因为就这方面而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赌注与战场，一个永远处于危险之中的赌注与战场，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由我脑壳中数以万计的神经细胞所组成的社会，与我的身体的这个机械人两者之间斗争的赌注与战场。心理学、形而上学和艺术都无法提供我任何的庇护所，这些全都是神话。这些神话现在正受一种将要出现的新社会学的研究，这种新社会学处理以上种种神话的方式不会比传统社会学更客气。自我不仅仅是可厌，在我们与空无之间根本没有自我得以容身的处所，而如果在最后我选择我们的话，虽然这个我们也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的雷同，我还是投入其中，其理由不外是，除非我毁灭我自己，这样做就不用再做选择了。我在这个表象雷同与空无之间只能做一项选择，我是为了做选择而做选择，因为做选择代表我对人类存在条件毫无保留的接受，我做选择就是我不必自陷于知识的傲慢之中，知识的傲慢毫无用处。这一点我可由其目标的毫无结果看得出来。做选择的结果，我就同时同意要把这项选择的种种要求放在大多数人的解放所需要的种种客观要求之下。对于大多数人类而言，连做这种选择的机会本身仍然都无法取得。就像个人并非独立于存在于群体里面一样，就像社会并非单独存在于其他社会之中一样，人类并不是孤独存在于宇宙之中。当有一天人类所有文化所形成的色带或彩虹终于被我们的狂热推入一条空无之中，只要我们仍然存在，只要世界仍然存在，那条纤细的弧形，使我们无法达至之点联系起来的弧形就会存在，就会展示给我们一条与通往奴役之路相反的道路。人类或许无法追随那条道路前行，但思考那条道路使人类具有特权，使自己存在有价值，只是终止整个过程本身，控制那些冲力，那些逼迫人们把需要之墙的裂缝一块块堵塞起来，把自己关到自己的牢笼里，沉思自己工作成绩的冲力。这是每个社会都想取得的特权，无论其信仰是什么，无论其政治体系如何，也不论其文明程度的高低。在这种特权上面，每个社会把他的闲暇、他的快乐、他的心安自得以及他的自由都联系其上。这种对生命不可或缺的可以解开联系的可能性，哦，对野蛮人说声心爱的再见，对探险告别，这种可能性就是去掌握住，在我们这个种属可以短暂的中断其蚁窝似的活动，思考一下存在的本质以及继续存在的本质，在思想的界限之下，在社会的之外之上，对一块比任何人类的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的书本加起来还多，或者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的互谅的短促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竟有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 会出现在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相互注目之中。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维生素 E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 E 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实践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 E 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 E 的实践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 show notes 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
或者添加维生素 E 小助手微信发送对应暗号获取相关信息。
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ando, hasta cua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Hasta cuando, hasta cua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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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zás. Quizás.